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30日晚上8点，北京时间11月1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巴勒斯坦不再受到巴以在20多年前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的约束。他还呼吁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他指责以色列拒绝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这是他发出的最为尖锐的警告，表示他有可能与以色列断绝联系。但是阿巴斯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与以色列部队在约旦河西岸协调合作，一同打击他们的共同的敌人——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阿巴斯的发言立即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驳斥。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阿巴斯的发言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破坏中东局势。内塔尼亚胡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做出负责任的行动，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参与和平谈判。美国表示要继续领导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没有理睬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美国战机在俄罗斯星期三开始发动轰炸以支持叙利亚政府时避开叙利亚领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星期三早晨在巴格达的一名俄罗斯官员向美国大使馆人员临时通知了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计划。科比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继续按计划执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上空的飞行任务，以支持我们削弱并摧毁伊斯兰国的国际使命。五角大楼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联军星期三空袭了北方城市阿勒颇的目标。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指示五角大楼向俄罗斯通报联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以避免联军与在叙利亚的俄军发生误会。美国官员说，在大批美国联邦雇员个人资料被黑客盗取之后，中央情报局从美国驻京使馆召回了几名官员。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今年遭2次重大黑客入侵，虽然没有指名，但美国官员私下里认为中国政府与黑客行为有关。美国高级官员把文件被盗定为政治间谍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确定哪些人是间谍，以及哪些人有可能被发展成为间谍，或经敲诈可以提供有用的情报。有关官员私下说，人事管理局的档案中存有国务院雇员的背景调查材料，因此中国可以将这些材料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名单进行比对，名单上没有的可能就是中情局官员。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央情报局此举是为了保护由于档案材料失窃而暴露了身份的官员。欧洲工会联盟要求修订关于避难权的规定，以确保移民和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受到公平的接待。欧洲工会联盟大会的代表星期三几乎一致通过了决议，他们说新的法规应该考虑到难民的需要和选择，包括他们的语言和家庭关系。他们还说，欧盟为了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的移民和难民潮采取的措施只能部分解决问题。由90个工会组成的这个联盟还谴责了那些拒绝在安置难民者方面给予充分合作的国家政府，声称应该禁止设置障碍和关闭边界。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查身体的达赖喇嘛星期四完成体检，离开了梅奥诊所。他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但是他会遵从医生的建议，多休息，减少活动安排。这位80岁的藏传佛教领袖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发表谈话时说，除了膝关节有点不适之外，他的身体状况总体来说非常好，大家不用担心。自上个星期以来，达赖喇嘛一直在梅奥诊所进行身体检查。他说，过去10来年，他每年都会到那里进行体检，每半年也会在印度做次体检。但是达赖喇嘛说，医生建议他多休息， 他表示他减少了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些行程和活动。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需要时间。俄罗斯议会批准在叙利亚用兵。美国情报官员对于美中网络协议并不感到乐观。香港首富李嘉诚首次回应中国官媒对他的批评，他说批评他的文章理由谦虚，而且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的处境陷入前苏联解体后最艰难的时期。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有关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所提出的讲话。他说打击伊斯兰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是需要时间。星期二在联大会议之外的一个峰会上，奥巴马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从根源上来解决极端主义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进行持续空袭的同时，奥巴马总统召集联合国峰会，凸显在打击该组织的持久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挫折。奥巴马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智力薄弱以及内战和教派纷争频发的地区继续立稳脚跟。
由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方出现真空，导致伊斯兰国组织趁虚而入。他们行动灵活，而且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为了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奥巴马星期二呼吁在叙利亚推动将阿萨德排除在外的政治过渡。
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和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他可以团结叙利亚人民共同打击恐怖组织，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奥巴马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合作，确保实现政治过渡并打败伊斯兰国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人士加藤斯坦罗斯形容目前的局势日益复杂。
空袭由美国领导，地面战斗很明显由伊朗主导，但伊朗不与美国协调行动，俄罗斯则带头巩固阿萨德政权，这不是美国的目标。多方参与导致局势很不稳定。
奥巴马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结束时，呼吁各国与穆斯林世界精诚合作，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避免人们走向极端化。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来看看几则国际消息。在美国星期二特别宣布针对伊斯兰国主要头目还有金融人员进行金融制裁，并且把一些个人跟组织列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美国财政部跟国务院一共对30个个人和组织施加惩罚。一名奥巴马高级官员说，这是真正加大力度阻止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全球金融系统。财政部的做法，金融制裁包括是停止让伊斯兰国组织头目还有推动者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打击这个组织的金融支持。俄罗斯的议会上院投票批准普京总统的要求，同意向叙利亚派兵援助正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阿萨德政府。俄罗斯政府发言人对国家电视台表示，投票涉及在叙利亚动用俄罗斯空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则说，这几个星期俄罗斯向叙利亚北部地区派遣轰炸机、喷气机还有地面部队，增加他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普京总统星期一在联大发言的时候谈到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他批评西方为叙利亚温和派反叛分子提供武器，还说这些人跟伊斯兰国组织站在一起。 在另一方面，中国当局说中国广西柳城县发生几起爆炸，至少三个人丧生，十三人受伤。柳城市的公安局证实有十三个地方发生了爆炸，包括一个商贸城、监狱、超市、火车站和一个露天集市。新华社报道说，爆炸可能是由包裹炸弹引起。社交媒体上图片显示，一栋房子部分倒塌，街上的汽车被掀翻，还有一个商店的店面被炸得只剩下一堆瓦砾。根据网上一些描述，爆炸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一张图片显示，一名男子躺在一辆翻倒的汽车旁边，到处都是碎石乱瓦。长期纠纷导致暴力袭击的情况在中国是屡见不鲜，但是像这样的连续爆炸很罕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国、日本跟韩国三国外长他们也在纽约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朝鲜核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目的是加强三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克里说，朝鲜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持续的安全挑战。韩国外相尹炳世也表示，三国要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
我们今天的讨论很及时，并且很有意义。我们要向朝鲜送出一个清楚的信号，这很重要，以此避免出现任何误判和不当行为。
三方还计划在巴黎气候大会举行之前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在全球层面，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这个共同威胁。我们十分投入于巴黎谈判的前期工作，有决心让巴黎谈判取得成功。
克里还表示，会支持与日本、韩国这两个强大持久的盟友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五届中欧高层经贸对话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中国跟欧盟宣布要加深投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或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10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 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卡泰尼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尼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了会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今年呢遭到两次重大黑客入侵，虽然没有指明，但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认为中国政府跟黑客行为有关。美国高级官员把文件被盗定为是政治间谍活动，目的呢是确定有哪一些人是间谍，以及哪一些人有可能被发展成为间谍，或者是经过敲诈可以提供有用的情报。有关官员私下说，人事管理局的档案当中呢存有国务院雇员的背景调查材料，因此中国可以将这些材料跟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名单进行比对，名单上没有的可能就是中情局的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央情报局此举是为了保护由于档案材料失窃而暴露了身份的官员，不过中央情报局拒绝发表评论。那么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美国国会呢就举行了一系列听证，涉及到美中关系里面所面临的网络安全等等问题。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对于美中达成的网络协议表示不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芝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9号的听证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网络攻击。
因此，这类的攻击仍在继续。我们的对手随意盗窃、消除或滥用我们的资料，提升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改善军事能力。
麦凯恩参议员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只达成了模糊的承诺。他询问前来作证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你认为协议能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吗？
克拉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这要依赖我们的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汇报协议导致中国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对这一点感到乐观吗？
No，
不。
美中这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政府参与针对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中国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美双方是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可是人们对于协议是不是能够得到履行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地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察，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一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中国将永不称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持建立非洲维和部队，并提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部队，并建设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他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主权的权利，并指出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习近平还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继上星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习近平重申中国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他没有义务承诺减少碳排放，而这种情况已经惹恼了其他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主动提到台湾关系法，这是美中两位领导人在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中唯一一次有关台湾的公开讲话。而此前观察人士曾经预测，习近平可能在访问中要求奥巴马对可能在明年台湾选举中胜出的民进党施压，但是呢，习近平却对这个被北京视为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公开沉默，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的联合记者会上主动表示，美国奉行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台湾。由于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近几个月来在民调中持续领先，华盛顿一些分析人士预料，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施压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为何没有对北京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公开表态？是否对奥巴马提及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关注？是否要求奥巴马对民进党施压？奥巴马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是在回应中国要求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预先画下红线？台湾民进党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彭光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尚未得知奥习会两位领导人有关台湾的谈话内容，以及习近平是否要求奥巴马对民进党施压，但他认为习近平应该了解到美国政府不干预台湾选举的立场。彭光礼说，
He probably knows full wel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lear.
习近平可能很清楚，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的立场一直都很明确，首先美国不会干预台湾的选举，其次美国也不会预设前提要求台湾各候选人应该说什么或不应该说什么。
彭光礼也表示，或许北京当局在画红线，但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接受中国的红线。他说，美国从未施压要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美国的底线是台海持续和平稳定。彭光礼说，
China is drawing the line, but I don'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ed.
中国在画红线，我不认为美国在这么做。美国的目标是在确保和平稳定可以持续下去，这也是蔡英文主席的立场，美国也愿意接受这个立场。他们显然也听到，无论是张世军或甚至习近平本人有关中国的立场，不过美国已经抗拒了他们的立场，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
尽管习近平在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中未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谈中表示，中华民族对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高度敏感，希望美国遵守承诺，不支持任何旨在损害中国统一和稳定的行动。奥巴马则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也不介入香港事务。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来不断强调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8月26号，张志军在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时表示，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互信及相关制度化协商机制就会坍塌。9月22号，张志军又在湖北武汉台湾州开幕仪式上说，绝不能让两岸关系走回头路，不能再让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行稳致远，海峡两岸的上空才能多一些阳光，少一些乌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新华社、瞭望智库以及人民日报、微信等官媒先后言辞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从内地撤资是过河拆桥， 引发舆论的风波之后呢，李嘉诚星期二打破了沉默，他首次罕见的发表声明回应。李嘉诚表示，批评他的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他深感遗憾。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身为长江和记主席的李嘉诚9月29日通过旗下长江实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表示最近一些人对他本人和集团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惹来网民及传媒的关注。李嘉诚在声明中否认撤资，指长和系重组没有减持持股比例，没有从中套现，所谓指控完全不成立。他说没有在内地及香港囤地，减少房地产投资比例不等于不投资内地。李嘉诚称内地部分城市出现供求失衡风险，因此减少买入土地。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一带一路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所以集团投资海外业务与国家政策并无抵触。李嘉诚表示，中央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致力优化营商环境，有信心，并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而个别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国家方向。据港媒报道，自中国大陆官媒9月12日起多次发文批评李嘉诚沉默17天，长和发言人表示，李嘉诚不希望让这些毫无根据的口舌之争成为焦点，喧宾夺主，冲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要信息。发言人还称，这次是李嘉诚首次回应，此前网上假借他的名义流传的回击文章并非属实。对于官媒质疑他不爱国，李嘉诚表示，对于一切是是非非感到痛心，强调自己成立的基金会至今捐出170亿港元，87%用于大中华地区，对有利中华民族的事业过去现在及将来宗旨不渝。在回应有关他与中央关系是否有变的问题时，李嘉诚的声明强调，对中国充满信心，对习近平沉稳的领导能力深感佩服。香港前政协委员、前港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刘梦熊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内地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及政治形势之下，文革式的左的余毒沉渣泛起，将经济形势不好的责任推到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外商和外资身上。他说，
完全是一种左的那种思潮啊，沉渣泛起。面对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他们不是说去检讨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会走到尽头呢？不检讨自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想把责任赖到这些外商的身上、外资的身上，其实是找经济下行的替罪羔羊。
身为香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的刘梦熊表示，李嘉诚在回应声明中称内地的批评言论让他不寒而栗，表明文革式的左的大批判心态会让更多的香港人看清内地目前的政治形势，会严重冲击香港人的观感。他说，
李嘉诚感觉到他们这种做法令人不寒而栗，其实里头就是说文革的余毒未清，左的余毒未清。这两三年来，除了刚才七个不准讲以外，还公开批判普世价值，批判宪政民主，左倾思潮，左倾势力重新抬头，里头了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嘛。
苹果日报星期三报道说，李嘉诚的声明六次提到习近平，称不想影响国事访美行程，并深切佩服习近平稳健领导能力，更是响应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政策，示好的意味浓厚，有拿习近平做挡将牌的意味。分析说，尽管有官方背景瞭望智库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引爆舆论偏踏，但真正要命的是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的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前者不过是部分民情，后者则是官方表态，不仅直接点名李嘉诚，更直斥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此外，报道还称，不少香港政商界人士对李嘉诚亲自还击大感意外。 有商界中人表示，李嘉诚一向强调自己是生意人，在内地建立了政治人脉，特别是与中央领导关系良好，而以往有意见都有渠道向北京反映，北京也不会找麻烦。但这次李嘉诚亲自发声明反驳，相信他是感到问题严重，也无法向中央解释。此外，报道还称，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李嘉诚与中共四代领导人都有交往，尤其与邓小平和江泽民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关系一代不如一代，到习近平这里则几乎没有私交。分析说，邓小平时代中国还穷，一要依靠海外投资改变经济面貌，二来香港回归更要靠华人首富做领头羊撑大局，所以邓小平对李嘉诚十分敬重，曾两次单独会见。江泽民的关系与李嘉诚也相当热络，到胡温时代双方交往淡如水，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二来香港已经顺利回归。但到了习近平上台，局势大不如以往。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至今没有单独会见过李嘉诚，只是去年九月，习近平接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两人才会面。分析还表示，目前中共治港政策已有改变，依靠富豪商家已没有办法治理香港，因此李嘉诚的存在与否似乎无足轻重。在李嘉诚星期二罕见回应之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社评，称内地没有敌视李嘉诚，针对他的舆论只是去神化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由清政府建制派控制的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否决了受推荐的亲民主派的前法学院院长陈文敏来出任副校长的任命，而且以保密为由拒绝解释原因。那么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则说，这是港大百年多来最悲痛的一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港大校委会在经过四个多月以时间不足未完成审视审核报告和等待首席副校长并咨询其意见等理由有意拖延后，九月二十九日晚终于与12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陈文敏教授出任港大副校长的任命。校委之一的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会后举行记者会并发表声明，不顾校委会的保密惯例，披露校委会讨论时一些校委提出的否决理由，包括陈文敏没有博士学位，研究资历不够，披露自己是副校人选操守有问题，任命他会分裂港大，校委摔倒受伤没有慰问过等等。冯敬恩强调，为了保证港大师生校友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知情权，他愿意承担责任并表示歉意。港大校友关注组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表示，对校委会决定感到痛心，批评校委会连解释都不愿意做，就随便推翻包括四名资深学者在内的物色委员会的推荐，也不尊重毕业生议会超过7000名校友支持陈文敏的决议。据港媒报道，星期二当晚约20名港大校友10点自发在港大中山广场梯街上点燃烛光，哀悼及反对校委的无理决定，誓言捍卫学术自由，包括公民党的余若薇和陈淑庄两位大律师和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大律师。在港大校友关注组召集人叶建元等人相继发言后，众人11点前才离开。同时，陈文敏表示，副校长任命属校委会职权范围，不宜评论。他强调，任命并非他个人得失的问题，并非胜负之争，而是对价值和信念、坚持和承担的挑战。事件还表示，未来仍需努力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主。记者星期三联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 他表示今明两日不会对媒体就副校长人选被否决之事发表评论。不过港大学生会副会长李峰奇表示，为了从长远角度捍卫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学生会针对副校长被否决事件在研究采取后续抗争行动。他说，
现在我们在研究司法复核的可能，因为他否决的原因是十分不合理，我们也不排除会有罢课的可能。长远来说的话，我们会推动修例香港大学条例。现在为什么校务委员会会有那么多的校外的人，是因为那个法律的规定。
香港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港大校委会有权对副校长任命最后拍板，但从新北京报章和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出面抨击陈文敏来看，这个决定的背后肯定有北京的影子和干预。今年一月由一些法律人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表示，这个事件严重冲击港大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是有一股政治势力对香港社会进一步干预和控制。他说，
港大在香港我们都说它是一个百年老店，如果港大在公众看着的情况底下都可以这样赤裸裸的去干预，那个是叫人担心的。这个事情是有一股政治势力去干预的，就是一定的。
陈文敏星期三早在出席商台节目时逐条反驳相关校委的理由。陈文敏表示，博士学位与处理人事没有关系，副校长招聘条件也没有列明要有博士学位。陈文敏强调自己是荣誉资深大律师，是法律界对他的肯定，直言相关校委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文敏表示，他没有能力令港大分裂，且不知是他令港大分裂，还是校委会处理副校长任命的风波令港大分裂。对于被指事先披露自己是副校长人选操守有问题，陈文敏表示，他不知道有多少大公司高层任命会由文汇报率先报道。陈文敏所指的是左派喉舌文汇报今年1月26日援引获得港府大学教资会机密报告，指港大法学院优秀研究比率不及中大法学院，抨击陈文敏领导无方。随后以文汇和大公两报为主的左派媒体在1月26日到2月9日的15天内发表了多达47篇批评陈文敏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被陈文敏等学者批评为疯狂式的攻击和文革式的批斗，被外界认为目的就是阻止陈文敏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向港大施压。此外，《明报》和《苹果日报》二月中旬相继报道，有港府人士致电港大校务委员，要求否决对陈文敏的推荐，引发港府或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由的质疑。港府回应称，特首及港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有关报道的失实指控深感遗憾。同时，香港学界、法律界、港大法学院等相继发起联署，力挺陈文敏，批评特首和左报威胁学术自主和自由。到了八月初，《人民日报》也加入论战，《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批评陈文敏支持泛民和战中，质疑陈文敏是否应当被委任副校长，并要求他退出副校长候选。另外，港大校委会七月二十八日开会决定继续押后处理副校长的任命，引发港大学生愤怒，数十人冲入会议室，要求校务委员会就有关决定作出交代，现场情况一度混乱。此事件造成社会强烈反响，有建制派批评示威学生像文革红卫兵，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则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理有节，称当时决定冲入校委会会议室围堵校务委员是希望校务委员正视学生的要求。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上空飘扬。几个世纪以来，布达拉宫是西藏政治和精神领袖的所在地。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之前也一直住在那里。西藏寺庙主持说，寺庙屋顶飘扬国旗是根据当局相关的规定。有法律学者指出，共产党给人民的压力越大，人民可能暂时保持缄默，可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大声反击。详细情况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仅布达拉宫，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的地标建筑大昭寺屋顶也飘扬着国旗。对国家标志的效忠是爱国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还包括在寺庙里悬挂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和忠于共产党。西藏乃东县昌珠寺主持米马次仁说，
2011年成立的寺庙管理委员会开始推行9个必须，就是说寺庙必须备有水电煤气电视书籍药物国旗和领导人的肖像。
中国共产党平息西藏叛乱之后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尽管有自治两个字，但是这个行政区却是属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随着西藏农村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提高，中国政府一方面希望以此来消除国际社会对其在西藏统治的批评声音，同时希望把藏人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忠心拉拢到效忠中央政府。香港大学法律学者迈克尔·戴维斯说，
似乎共产党从来无法了解，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民得到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声音就越大。当然，如果你的压力足够大，人民的反抗声音可能被压倒，但是稍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声地反击。
对于绝大多数流亡藏人来说，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入藏以来，西藏地区就被中国政府非法占领。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热衷的维稳做法导致了普遍的侵犯人权现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被授予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名字命名的人权奖。不过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的处境陷入前苏联解体后最艰难的时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阿列克谢耶娃获得了本年度的哈维尔人权奖。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星期一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秋季会议开幕仪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领导人布拉瑟说，阿列克谢耶娃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人权活动，他在苏联时代曾经失去工作，受到恐吓，并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仍然不停发声，批评苏联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开始抵制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颁奖仪式时，俄罗斯代表团并未在场。俄罗斯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的友人波诺马廖夫说，阿列克谢耶娃获奖当之无愧，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更是处在苏联解体之后最为困难的时期。他说，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特别是在地方上活动的团体，最近纷纷关闭解散。布诺马列夫说，主要原因是这些团体过去都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基金会资助，资金来源也各种各样，但现在仅剩下了俄罗斯总统基金会一个资金来源，想获得俄罗斯总统基金会的赞助不但非常难，而且当局也不愿意为人权活动人士拨款，获得资金的都是那些为了当局服务的组织。布诺马列夫说，人权人士现在自身难保，他所领导的捍卫人权运动组织由于拒绝自愿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已经受到当局的巨额罚款，他们未来还可能会遭受其他三个罚款，结果 可能是他领导的这个人权组织将会关门。曾经是苏联核物理学家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助手的波诺马廖夫说，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在一天天地变糟，公民社会逐渐被摧毁。但是他认为，同苏联时期相比，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仍然还保留了不太多的自由。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将被迫如同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工作。阿列赫谢耶娃获奖之后表示，从1987年到2000年代中期，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他认为，苏共政权自己垮台，与其他的东欧国家不同的是，苏联解体时期，俄罗斯人的自由几乎如同礼物一样凭空而降，而并非是人们争取奋斗而获得，因此丧失这些自由也就非常容易。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无论从历史、文化、民众所受到的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是个欧洲国家，因此迟早都会成为欧洲民主大家庭中的真正一员。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历史的卢卡舍夫斯基说，从苏联历史来看，许多事情无法预测，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恶化是暂时的。卢卡舍夫斯基说，1982年、1983年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是被捕或是流亡国外，地下刊物被迫关闭，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停止了活动，可以说是严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仅过了两年之后，萨哈罗夫就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然后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卢卡舍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权状况的春天何时来临无法预测，也许是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今年88岁的阿列克谢耶娃在苏联时代就投身人权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时曾经一度流亡国外。阿列克谢耶娃目前是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表示在10月1日将举行的会议上，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的人权人士的处境和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问题。1975年，在冷战达到高潮之际，出现东西方缓和，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会议上签署的文件中，苏共当局承诺按照国际标准在人权领域履行义务。一批苏联知识界人士在1976年组建了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敦促当局尊重人权。阿列克谢耶娃是发起人之一。哈尔维尔人权奖包括了奖章、证书和6万欧元的奖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2011年去世之后，哈维尔图书馆和契西宪章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哈维尔人权奖的倡议，奖金由捷克政府负责支付。作家出身的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契西宪章的主要签字人之一。1977年，由数百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人士签字的这份文件影响深远。他呼吁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尊重国家宪法，并履行当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在人权领域应该承担的义务。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虽然表面稳定，但大批知识界人士由于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当时也受到歧视，无法受到高等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选情状态。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活动呢，可以说是进入了新的一周了。结果呢，出现了一些难忘的时刻。领先者川普星期一在纽约公布了他的税务计划，而对手卡利费奥利娜，他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次活动里面差一点被倒塌的大屏幕给砸到。有相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承诺为中产阶级和美国富人减税，对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的人免税。川普还表示将把大公司税收减半，并为小企业减税，二者均可创造新就业。
川普表示将取消富人的税务减免，堵塞税务漏洞。
我们将切实降低税收，简化并取消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减税项目。
川普的共和党对手对此没有置评，参议员卢比奥在电台采访中对此口气强硬，他说，
我没有兴趣和他你来我往，出演或者加入他的怪人秀。
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猛烈抨击川普的主张，称富人将会主要从中受益。不过，克林顿和川普都批评那些有助于投机者的税务漏洞，比如对冲基金项目和避税现象等等。川普星期一在川普大厦其本人办公室内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领袖会谈，而且反应不错。牧师沃克斯·帕普说，
他没有为了赢得支持而迎合我们，他同我们平等交谈。
不过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翁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们正在急起直追。前外科医生本·卡森在民调中只落后川普一个百分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卡森说，
这部分反映了我们在竞选途中所见到的人山人海，热情高涨。
前企业高管卡利·菲奥利娜星期一竞选时遇到了惊险一刻，她在讲话时险些被一面倒向舞台的沉甸甸的大幕砸到。菲奥里娜说，
大家没有事儿吧？有人受伤吗？
菲奥里娜甚至开玩笑说，大幕压顶可能是川普或者是克林顿安排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呼吁世界以创意、同情心和勇气来对待欧洲的难民危机。潘基文在联合国大会上对70位各国部长说，未来不属于寻求建筑高墙或利用恐惧的人。他强调，那些努力挽救生命来应对这场危机的人之间应该进行协调，否则取胜的是组织偷渡的人和不择手段的雇主，失败的则是失去家园、饥寒交迫、无力自保的人和儿童。潘基文在本星期早些时候致联大开幕词的时候敦促欧洲采取更多行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着手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源，包括叙利亚内战、恐怖主义以及阿富汗的动荡不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巴勒斯坦不再受到巴以在20多年前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的约束。他还呼吁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他指责以色列拒绝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这是他发出的最为尖锐的警告，表示他有可能与以色列断绝联系。但是阿巴斯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与以色列部队在约旦河西岸协调合作，一同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阿巴斯的发言立即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驳斥。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阿巴斯的发言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破坏中东局势。他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做出负责任的行动，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参与和平谈判。美国表示要继续领导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没有理睬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美国战机在俄罗斯星期三开始发动轰炸以支持叙利亚政府时避开叙利亚领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星期三早晨在巴格达的一名俄罗斯官员向美国大使馆人员临时通知了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计划。美国官员说，在大批美国联邦雇员个人资料被黑客盗取之后，中央情报局从美国驻京使馆召回了几名官员。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今年遭2次重大黑客入侵，虽然没有指名，但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认为中国政府与黑客行为有关。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检查身体的达拉喇嘛星期四完成体检，离开了梅奥诊所。他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但是他会遵从医生的建议，多休息，减少活动安排。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在医生建议他多休息之后，取消了原定于10月访问美国的所有行程。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